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3829例，25人病逝；惠州新增14312例，37例病亡。新州廉政公署宣布，前体育厅长西多齐严重以公谋私，为保障二手商品买卖安全，惠州部分警局设置交易区。致富报告：中共党媒及外交官用社媒散布虚假信息，高通胀导致澳洲人生活压力大增。惠州反对党宣布竞选承诺，若当选将发放4400元能源补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增加。7月21日，新州通报新增1382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5例新冠死亡病例，2210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55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1431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37例新冠死亡病例，875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46例需要重症监护。昆州新增1168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0例新冠死亡病例，1034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21例需要重症监护。鉴于新冠确诊同住院病例继续增加，澳洲医学会 AMA 主席霍尔希德呼吁各辖区领导人听从医学专家的建议，在室内佩戴口罩。霍尔希德话：冬季疫情继续恶化，全国有5000多张病房被新冠患者占据，导致好多澳洲病人无法获得医疗保健。首席卫生官员可以获得医学会无法获得的数据同模型，他们作为专家亦在推荐室内戴口罩。霍尔希德话：看起来澳洲正在走向一条病例激增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作为应对病例激增的关键措施的一部分，这种应对措施是必要的。根据卫生部门的预测，冬季疫情峰值预计在8月份，可能在9月份结束，其影响类似今年1月份疫情的影响，但是新的毒株传染性更强。而联邦政府与各地州长和首席部长都不希望重新实施经济约束措施。说来消息，7月20日，新州廉政公署宣布，前自由党体育厅长、现任杜立议员的西多提存在严重腐败行为。西多提2019年辞去体育厅长的职务，去年退出新州内阁，现在是赵摩炎选区的独立议员。廉署的调查报告说，西多提在2013年底到2017年2月存在严重腐败行为，应考虑起诉他作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调查发现，西多提曾由雪市议员对雪梨内西区挥霍多，也是他家族拥有地产的地区重新划区。据称，在这期间，他曾威胁加拿大湾市政府的自由党议员，试图干扰他们公正的行使职能，从而令到自己的家族受益。加拿大湾市政府没有接受西多提的游说，而是经过广泛的公众咨询，并根据市府工作人员以及独立规划专家的意见，做出了最终规划决定。廉署的调查报告说，尽管西多提声称他完全是为了选民的利益，但他希望这些市员做出的决定完全符合他的私人利益，那就是增加他家族在挥霍多及其周边地区房产的发展潜力。自2011年3月进入议会到2017年4月4日，西多提没有申报他在家族财产中的利益。廉署表示，这个违反了议员行为守则和厅长守则。廉政公署在2019年9月启动了对西多提的调查。墨尔本消息，为了保障网上二手商品卖家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惠州警方和德尔便市政府合作，将墨尔本东北部的9个警察局设为二手商品交易地点。从7月14日开始， Elton、 Epping、 Greensboro、 Heidelberg、 Murdoch、 Mill Park、 Northcote、 Burriston 和 Reservoir 的警察局施行全日24小时开放政策，并在警察局周围安装了监控设备，并为交易地点设立了标牌。警方鼓励买卖双方在这些地方见面进行交易，而不是邀请陌生人到自己屋企或在缺乏照明或安全设施的地方会面。其中一起案件发生在3月23日，当日一名26岁的女子在 Reservoir 的 Summer Hill Shopping Center 购物中心外同买家一名开着一架绿色 Nissan 轿车的男子见面时，这个男子拒绝下车同他交易，而是要他将准备出售的 iPhone 手机从车窗外递给他检查。当他照做后，这个男子却要开车逃跑。这名女子想夺回手机，但被汽车拖行了10米远，手臂被擦伤，最后不得不放手。据悉， 惠州警方计划在墨尔本东北部九个警察局进行几个月的试点后，再考虑进一步扩大二手商品交易地点的实施范围。好在一家智库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共外交官和中共媒体机构正利用社媒平台操纵公众舆论，散布虚假信息，以否认、转移或阻止国际社会对其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揭露或谴责。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7月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20年初以来，中共外交官和中共媒体采取了积极的在线沟通策略，在社交平台例如面书和推特以及中国的 TikTok 上塑造公众舆论，反思其在新疆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份题为评估中国共产党徇私行动对新疆问题的影响的报告，分析了2020年1月1号至2022年1月1号期间提到新疆的 61.3 万几条面书帖子，以及678万几推文和转发。分析结果显示，在活动最多的前400条面书帖子中，包括回应和分享的帖子，60.3% 是由中共媒体和外交官发布的。而在活动最多的1000条推文中，包括喜欢和转发的推文，5.5% 是由中共国家媒体和外交官发布的。4%是被推特以平台操纵为由暂停的账户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共高层认为信息和虚假信息是地缘政治竞争和影响国际舆论的核心，正通过协调其国家宣传机构、安全机构和公共关系行业，在国内压制和塑造在新疆问题上的舆论，来回应对其反人权行径的批评。报告作者阿不庄说，报告收集的社交媒体数据显示，中共和国家附属实体很可能正在部署协调非真实账户，以扩大其在线公共外交和宣传虚假信息的能力。邱不庄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共展开的信息行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理解，而未能充分应对中共迅速发展的宣传和虚假信息行动所带来的全球挑战。战略政策研究所早前发布的另一份题为培养友好力量，中共在新疆社区的影响力行动的报告中指出，中共培养并利用友好关系的社团充当其秘密渠道，收集新疆侨民信息，加强中共的海外监视和干预行动，并利用亲共社团粉饰其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甚至公开赞扬中共的镇压政策。针对中共的虚假信息行动，报告作者呼吁政府、公民社会与社交媒体平台和广播媒体公司更加密切合作，现在就应该对中共针对新疆言论和侵犯人权的信息行动进行反击，以阻止和揭露中共的宣传组织和行动者。综合消息，尽管澳洲现在的失业率很低，不过由于高通胀，澳洲人对经济越来越感到不安，和以前相比，为了努力应对生活成本上涨，他们更加努力保住现有的工作。最新调查发现，全澳洲近一半员工表示，他们现在正努力满足基本生活成本支出，其中汽油、住房和电力成本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软件公司安谋最新发布的员工季度情绪指数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只有14%受访者认为经济安全，低于第一季度的19%，亦低于2021年同期的19%。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令到很多澳洲人打消了辞职的想法。通过对1000多名澳洲员工的调查显示，现在考虑换工作的员工数量急剧下降，从2022年第一季度的 29% 下降到6月份的 25%。 尽管预计一年内加薪的员工人数增加了 6%， 达到 56%， 不过积极寻找新工作的员工却减少了。生活成本压力亦对受访者的整体幸福感产生了不利影响。虽然几个月来大多数雇主都在鼓励员工重返办公室，但生活成本的压力显而易见，其中包括通勤和汽油价格上涨，以及寒冷的冬季。这个意味着员工可能更愿意选择更灵活、混合和远程的工作模式。墨尔本消息，惠州反对党领袖盖伊承诺将2030年削减 50% 碳排放量的目标立法。反对党还承诺，如果在11月份惠州选举中当选，向额外100万个家庭提供每户4400澳元资助，以安装太阳能板和电池。惠州反对党承诺将通过立法削减碳排放量，以达到在2030年削减 50% 碳排放量的目标。 惠州反对党的政策还包括出资受英澳元实施惠州氢能源战略，这笔资金将资助研究和开发氢能源同基础设施，向能源网输送能源。反对党还承诺对西部地区的输电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增加再生能源的用量。反对党在当选的六个月内将以立法确保地方天然气供应，加强供给。在反对党的能源政策下，到2030年至少有额外100万户家庭安装太阳能板和电池，同时还将推出新的激励措施，鼓励在出租房安装太阳能。如果在11月份当选，自由党和国家党政府将为额外100万户提供每户4400澳元补贴，以安装太阳能板。业主将能获得1400澳元太阳能板安装补贴和3000澳元电池设备补贴。惠州反对党联盟说，这个将改善工党目前正在实施的政策，居民将可申请两项补贴，而非目前的两选一补贴。反对党还计划提供加倍补贴，即向拥有出租房的业主提供8800澳元，令到至少10万栋出租房将能安装太阳能板和电池。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